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以下是牧师的正道，正道的主题是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在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这段经文所讲的是浪子的比喻，亦都被称为慈父的比喻，因为在这个所谓的比喻里面亦都强调父亲仁慈的爱是多于儿子的叛逆。这里有两个例子，第一，小儿子所遭遇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远走他乡，在路加福音15章11到16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家业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根据犹太人的法律，家中的长子比其他儿子多得一份家产。申命记21章17节，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分给他，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儿子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若父亲愿意，父亲可以在这还活着的时候就先分配家产，试验小儿子，要求要先得到他的那份家业，甚至拿去变卖，这个完全是合法的。因此小儿子就对父亲说，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小儿子这样对父亲说，似乎不近人情。人陷入最大的诱惑中，就是他可以为所欲为。什么时候我们看重物质过于看重人情，看重宴乐过于看重本分，看重远方的事物过于家里的祝福，就表示离麻烦亦都不远了。浪子梦想离开家乡和父亲，想要享受无约束的自由，远方的生活并非事事顺心，作他以前不会为父亲作的事，就是替人放猪。罪给你自由却带来奴役，罪给你成功却带来失败，罪的代价就是死。第二个阶段，醒悟悔改，在17到19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么？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小儿子在替别人养猪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闹饥荒，所以不够食物吃，甚至连猪所吃的豆荚也得不到充饥。小儿子在没办法生活下去的情况下，想起父亲和父家，想到父家有几多故宫，粮食有余，难道我要在这里饿死吗？浪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认识父亲是一个慷慨的人，醒悟过来，只有天父是真正爱你，只有天家是丰富快乐永久，切勿等到好像浪子这样受尽痛苦，几乎困死他先的时候才醒悟。第三个阶段，欢欣归家，20到24节。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头颈，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慈祥的父亲见到小儿子回来，就跑过去欢迎他，还为他摆设宴席，邀请邻居参加，庆祝浪子归家。慈祥的父亲反映了天父对罪人的态度，天父上帝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申命记21:18-21，人若有顽梗叛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捉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叛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若邻居要用石头打死他，就会打到拥抱小儿子的父亲。这个画面刻画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约翰福音5:24，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以弗所书2:1-5，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信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叛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小儿子的5喜来。第一，收拾起来。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货财。第二，穷苦起来。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移着那里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第三个，我要起来。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第四个，依时起来。依时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头颈，连连与他亲嘴。快乐起来，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约翰福音5:24-25，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属灵生命的价值，乃是经过基督独在十字架死的工作，而显出基督复活的生命。 才符合神永远的心意。第二个例子是大儿子的自以为意。耶稣继续这样讲下去，耶稣介绍大儿子出场。大儿子乃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写照，他们的行为无可指责，但内在的态度却令人厌恶。路加福音十五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毒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名，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大儿子看上去是一个很有体面的人，但他却在两条最大的诫命里面都违反了，不能够接受父亲以宽大的心胸饶恕弟弟。大儿子最令人担心的地方就是他的怒气，他生父亲的气也生弟弟的气。怒气是人正常的情绪反应，厌恶人人都会生气，但重要的是你的怒气若是为自己的利益，那就不算为易怒了。浪子的故事，父亲代表天父上帝，小儿子代表犯了罪的人，大儿子代表文士和法利赛人。小儿子在饥荒中，他投靠别人却仍然饥饿空虚，神的爱就如同那位父亲一样，将儿子的身份再一次给我们，赦免我们过去一切的罪。故事中最令父亲伤心的是，他得回了小儿子之后，竟又失去了大儿子。大儿子回到家中，听到欢喜作乐的声音，就懊恼父亲，要父亲出来劝他。在路加福音十五章31-32节，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哥哥含恨的心相当苦毒，甚至不肯承认这个浪子是他的弟弟。这个比喻表明法利赛人不明白神的爱，他们心中所存以自我为中心的排他意识与神的爱心，两者之间有天渊之别。缺乏属灵启示的人并不认识神的同在，亦都不认识和基督的丰满。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神所要给人的赏赐，都是你的。因此缺乏属灵启示的人，在他们的宗教生活里面从未尝过基督作他们的满足和喜乐。如果对似乎不如他们的敬虔的小弟兄竟反倒得着丰满的享受，受到妒忌，不屑与他们一同进入丰满的享受里面。好行为不是得救的关键，神不是因着你的端正行为而救你。浪子回头故事中的老大说，他守着父亲的规矩，他忠心地服侍父亲，但是他现前没有体谅到父亲怜悯的心。罗马书8:32，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神既肯将他最深爱的儿子也为我们舍了，还有什么是不肯赐给我们的呢？神 既已为我们付出最大的代价，就必不惜代任何代价要帮助我们达此目标。世上千千万万的礼物都比不上天父将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更伟大更尊贵。我们藉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并藉着他成为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成为后裔，既是后裔便以子同得基业。这个基业的丰富并非人所能猜得透的。属主的人有没有想到我们在天上应该有几咁富有呢？我们可能好像浪子离家出走，放过放纵情欲的生活，亦都可能好像大儿子一样严守戒名，在父家却没有爱和喜乐。天父不控制你的思想，等你选择你想要的每一项东西，但他会教导你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只是你所做的必须要为自己负责。天父不同你计较付出的爱有多少，他付出的爱是没有附带条件的，他付出的爱是超出我们所想象的，他愿意用一切交换，因他爱你超越一切。你曾否有过二儿子的经历？你曾否有过这两个儿子的经历？今日你是否受到以神同在的喜乐和宝贵？不要认为你的行为正直，其实世人都犯了罪，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你知道吗？无论你是几咁唔啱，犯咗乜嘢错，失败几多次，离开神有几远同埋几耐，神总系想念你，愿意宽恕、医治、接纳、欢迎，且要拥抱你。当天父为你展开双臂，伸出双手嘅时候，你是否愿意回到佢个怀抱？你系呢个小儿子或者大儿子嘅写照吗？请记住，天上的慈父仍然在等待，等待我们的回转。诗篇103篇13节，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父亲对儿女的爱与神无条件的爱最相似，因此圣经常将神爱比喻为父爱。我们无法测透宇宙之大，但我们可以理解父爱。愿神赐福每一位父亲，身体健康，爱子更深。